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常与您同在。近期的拆船与宣教栏目，芳华访谈陶然宣教士。陶然曾经在南非宣教九年，他渴望向穆斯林传福音。在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之后，他决定投入宣教教育，目的是希望产生更多的宣教团队，而非单打独斗，并且呼吁更多华人教会投入跨文化宣教。结束了南非宣教九年之后，神带领陶然到美国攻读宣教博士。在美国读书学习的那段日子，陶然学到了什么呢？一块来听今天的拆船与宣教。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很荣幸再一次的访问陶然宣教士。在上一回里面，我们知道了他回家乡述职，感谢神给他了一个机会，就是能够到美国去攻读宣教学的博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奇妙的带领，他到了美国攻读宣教学的博士，在那里呢，他也得到了奖学金。那如果您有兴趣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奖学金，神是怎么样奇妙的带领，您可以听在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今天呢，芳华要继续访问陶然，问问他到了美国攻读宣教学的博士，是主修哪一方面呢？
好的，谢谢芳华。其实我的一个心志就是希望能够借着更多的装备让我可以有资格在这个宣教的神学院教授宣教这方面，然后帮助一些在寻求的弟兄姐妹来装备自己顺从神的心意回应神的呼召走上宣教。所以我主修的呢就是宣教学。我们在美国叫做 intercultural study， 是跨文化宣教。
跨文化的宣教，那就是需要对于跨文化有很深的认识跟了解。那不知道像这样的课程让你学习到哪一些的东西呢？
跨文化宣教哈，其实我的第一个预备是在新加坡，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跨文化宣教，一个一年的哈。那个时候我是在整个的生活包括寝室的生活，我有两位印尼的不会讲华语的室友，还因为只会讲闽南语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室友。所以我们的沟通都是用英文，因为我是在英文部。然后在整个学校呢，就是有三四十个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国家的这些同学。那我们当然有中文部，也有英文部，不单是语言文化，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啊、思维啊、生活方式很多的相处。那同样的呢，在美国哈也是这样的。那我们有来自于韩国的这个 ABC 这个 ABK， 就是就说一些比如说在美国的印度人、美国的韩国人。或者美国的华人，那基本上呢他们算是不同东南亚地区的第二代，但是他们因为在美国出生，会英文，然后也是用美国的这个思想方式，但是同时呢他又有自己母国的一些的一些的特质哈。在这样子一个我们叫 student body。好，那我们也有学习一些宣教的课程啊，像这个这个宣教学、文化人类学、宣教历史、这个世界宗教、民族志，还有这些的如何写这个论文哈，这些研究方法论等等。 那这些学科都对我很有帮助。那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从这个教授的这些的这个口中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还有这些老师们呢，他们其实呢也都是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做过宣教士，像有在德国的做神学教育，也有在非洲的教学或者福音布道建立教会等等许多地方的。那所以呢不单是从老师的这个口中的知识，还有从他的一些的阅历哈，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这些同学们他们的阅历那还有他们的这个身份。比如说我们也有在美国是做犹太人的，在美国做穆斯林的在世界各地做不同的工作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不单是老师的这个传授讲授，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的讨论，或者说我们有这个同学报告书籍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评论或者批判等等。所以这些的学习方式呢，就给我很多的一些的冲击和帮助。
是，陶然在美国呢，你是攻读宣教学博士。我们知道呢，要读这个博士呢，真的很不容易。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呢？
有啊，当然呢，这个其实我们说博士，其实也就是专攻这方面嘛，所以应该是非常限定的一个范围，但是比较深入在攻读方面，当然就说第一个是经济方面是已经供应，第二方面呢就是生活方面我已经有一些的学习那但是真的是我在台湾这个亚热带从来没有碰过下雪的日子，所以所以到那边差不多11月感恩节过后就开始下雪一直下到有的时候下到3月这个圣诞节复活节前我记得有一次哇，这个刚好是我们农历年，然后就一个晚上的下到那个超过腰大概到脖子这个地方。
哇、
所以呢第二天就停课了。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农历年在美国停课，因为这不是美国的假期嘛。可是我们那年就非常意外的得到一个中国年的假期，也很好玩。就铲雪对。那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有意思的跨文化的学习。你说困难吗？但是我刚去的时候都觉得很怕冷，哇，就不晓得要带多少衣服。可是上帝也很有恩典我们在那个学校是一个靠近个犹太人区的地方，所以呢很多有钱人，学校的一些师母他们也特别就是顾念我们这些海外的学子，就有一个叫做 Close Horse 这个那一个地方呢，就是可以收纳大家捐献的一些的衣物罐头书局玩具一些用品，甚至我的电冰箱什么锅子很多东西都是那边去拿来，我们一次可以每天可以去拿三件东西。所以像有一些那个面包店他们要集齐的面包我们也可以去拿，所以这就可以当了我的早餐也很多新的东西，像什么这个衣服帽子手套这些下雪的后来我的同学也给我了一双雪靴，所以即便说是在美国的花费是比较高，但是就神就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恩典，因为按照我自己得到的奖学金除了付学费大概我是住在一个没有厨房的没有厨房的一个寝室，但是是有浴室所以我们的花费要非常的非常的节俭。那我也没有买车，我就跟同学共乘去这个Costco 好事多去一次就去买了，就装满了冰箱你可以知道我那个时候吃青菜是怎么吃的就是那个外面一页一页那个葱就是把绿的先吃了，因为绿的会变黄就不能吃了那外面那个绿叶的青江菜就是外面的，你就先把外面吃了然后再剥到心
是蛮困难的
对对对，然后锅子也是就是一个我带了一个大铜电锅然后就在那边还有什么电炒锅什么的，然后就是在客厅里我就开火所以这是生活的方面
学业呢
我刚开始一去的时候真的我那些英文书我虽然已经在新加坡已经读过一年， 在南非我又读了一个神学硕士，然后又平常生活都是用英文，可是那一些是学术的书籍啊，我一翻开，我读了没多久我就睡着了，要不就读不懂，要不就睡着了，那怎么办呢？那我的这个我看看其他的同学哈，那有一些这些是还有非洲的同学呢，他们的母语就是英文了。我这个学长他就说，你就看懂的部分就好了，不懂的就先跳过去，我们也不用查字典了。那我记得我在读那个世界宗教的时候，老师开了一本书啊，那本书是英文的，然后要我们写一个什么读后感想，然后我就分了好几天啊，就读了写了。然后结果呢不甚理想，才得到 B 减好像是。那我一个那个非洲的同学呢，他才一个晚上这样读一读，哎，随便写就 A 啊，我就觉得
是，
哎呦，是是。那我们呢，我们有这种常规的课，就是每一周上一堂的，还有这种密集课。那后来我们就同学们，我们就学习说我们要彼此帮助啊，那我们有韩国同学、美国的华人同学等等哈。我们就组成一个小组，然后比如说我们要读六本书，上课前要看完，我们就六个人一人分一本，然后我们就约个时间看完，大家就报告。那所以我们报告一本书，我们读完一本书，但是我们也知道其他五本书大概是怎么样的，那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在一个不是母语的环境下来学习。
是哇，真的是不容易啊，不是自己的母语，但是呢要攻读博士是蛮辛苦的。那陶然在美国攻读博士大概多久的时间拿到了学位呢？
这个可长可短哈，有的时候暑假有课我也修了哈，那从头到尾大概4年左右。一方面我也是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哈，虽然是地大物博哈，但是好像不是像美国这个字面上这么美丽哈。我从小就是在人口密集的这个台湾哈，你出去转个角就有个什么超商，走两步路就可以遇到市场，就可以碰到人哈。我是比较喜欢在这种的氛围当中，所以在美国，你可能你走个半小时你也碰不到一只猫啊，那所以我觉得很空旷，有点像南非，所以我不会渴望多待一个日子。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的学习哈，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到那边的时候啊，真是九月份嘛，八九月，然后就是春暖花开，我们还有一个池塘哈，上面还有天鹅，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像在那个爱丽丝的那个
梦游历险记
的那个，对，就觉得一切都是非常美好哈。那可是学期一开始那些紧凑的课程哈，当我们只有学3门课，有些同学还可以拼上4门是美国同学，但真的是非常重哈。因为像我们平均来说，一门课比如读6本书嘛，大概读1500页，然后写报告都要写60页，英文的，这个也很不容易。那我那时候都需要找美国同学，我说你帮我看看，你来指点我一下。那甚至呢，我后来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叫做国际学生的这个受过英语专业方面训练，他可以看看你的英文有什么是老师看不懂的地方，他告诉你啊，然后问你应该怎么修改。所以我并不是把它丢给付钱丢给这个别人去帮我改，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也学到东西。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写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写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是芳华，继续为您访问陶然。
所以总共在美国有四年的时间，那后来上帝怎么带领你的下一步呢？
其实我进学校的时候，我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是为了做宣教教育而去读啊，所以我也是因着这个，我能够拿到三年半四年的奖学金哈啊，当然也是因为说奖学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要快快读哈。那所以我毕业以后非常顺理成章的回到那个邀请我的神学单位去教学，在写论文这个阶段通常就是很多同学的一个瓶颈啊，那对我来说也并不例外啊，因为我们可以快快的把一些的学科花两年的时间啊把它读完，可是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论文的这个 proposal 啊，就是论文的建议书，这个都需要通过。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写了很多很多我有兴趣的题目，然后跟我的指导教授讨论，后来都一再换，一而再再而三的换哈。后来换到一个就是神学院里面的宣教教育，这个题目，那做法呢就是一个直化的一个研究。那我访问了这个我的母校的32位做跨文化宣教的校友，有关于他们在学校 formal non-formal informal 就是正式非正式还有不正式的这些的学习哈，就是说课堂或者是团契祷告会或者是跟着老师啊，这些方面你觉得哪一些方面呢是对你的日后在工厂上的服事是最有帮助的好，这样做一个回顾。那之后呢我再给这个学校的课程的设计做一个建言，就是说基本上这是我的一个论文啊的一个方向跟做法。那后来换到这个题目呢真的是我自己心里最想要做的那所以就带着这个论文的一个结果充满这个憧憬的，可以希望华人世界特别是神学院不一定是宣教的这个中心能够达成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因为我在南非9年哈，我觉得好久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向哈，或者说换跑道，并不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在
延伸
下一步。对，一个延伸下一步。我就是觉得说我的生命呢，就算把我的余生都献给南非做穆斯林，我恐怕也很难单打独斗哈。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哈、当然神在人内心的那个引导是看不见的。我的一个祷告，一个就是我要看到，希望看到团队第二个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华人可以出去所以我觉得神学院里面大部分都是读完以后要做牧师的，牧养教会的，或者有一些是开拓，非常少数是想要去做宣教士，特别是呢少数民族或者是一些福音未得之名哈，做跨文化宣教。所以我是盼望说在神学院的教学可以让这两种人他们能够一个差者一个传者对不对我们说教会就要把人差派出去，然后这个宣教士是出去传扬的，他们有一个共融一个共识一些共同的了解，然后产生一些革命情感，等到他们毕业以后呢要出去的宣教士有教会的牧者来支持在教会牧养的这个牧者呢也知道按着神的心意来培育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不断的把人差派出去，而不是说让更多人来填满我们教会的椅子呀。所以这个是 我的一个初衷。
是，陶然提到了他的初衷呢，就是要透过宣教教育，把这个负担呢，再更多的传递出去，让许多有心宣教的宣教士呢，可以跨出去，到世界各地跨文化的宣教。好，那么在美国结束了学业以后，您就进入了宣教教育的领域了吗？
我到现在2012年3月我论文答辩之后回到东南亚，立足在台湾。我现在拨指一算呢，
嗯嗯，
到今年3月已经哇转眼就是10年了，
哇，
时间过得好快。
10年，是
是。对对啊，那第一年我在台湾啊，在一所神学院，嗯，然后呢，第二年我就又被上帝了，像这个踢足球一样，又踢到菲律宾去了。
是是，
对，我说这些都是非我所想。这个原来想去巴基斯坦，结果去了南非。
嗯
啊，原来想在台湾呢，就这个安身立命哈。
嗯
但是就又被踢到菲律宾，这两个非，啊，都是。所以我想，神的道路啊，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但是呢，这就是一路就跟主走。13年我就到了菲律宾，然后14年到16年呢，我就在菲律宾当地的一所华人的神学院，做宣教的教育。那一方面呢，我也体验了那个菲律宾的那种啊，热很热，非常热的那种天气啊，特别我在更年期哈，那我就非常向往可以有一个。
凉爽，
在棉被里酷凉爽的一个睡眠，
是啊，
但是在菲律宾就是非常炎热天气，然后但是呢，上帝在那边也预备了玛拿，他们的玛拿就是香蕉，他们香蕉有绿香，我们通常的黄香蕉嘛，对不对？有芭蕉啊，有绿香蕉，还有那些香蕉是要煮来吃，要烤来吃的，有点像在美国哈，那个绿苹果，它是要煮了以后。
就
炒成苹果派的，对对，那所以香蕉就是菲律宾的玛拿，那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椰子水，好，那非常非常炎热，但是啊，就很多的椰子，然后我们啊喝了那个椰子水，不但是那个可以消暑啊，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小感冒不舒服的时候，喝了椰子水，哎，好像也就是水到病除哈，所以真的非常神啊。所以这是上帝在这个岛屿给他们那个特别的恩典。
是，谈一谈你在菲律宾的这个教学好了，遇到了很多来自于国内的神学生们，来谈一谈您在那里的教学。
其实呢，这个不是我第一度跟那个国内的弟兄姐妹有些交汇，不过我第一次那遇到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是在南非。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要带他们信主，然后给他们开查经班，然后所以跟他们讨论很多很多的信仰的问题哈。那后来很多都成为的基督徒哈，也有成为我的干女儿这些的啊。我们感情非常好。可是呢，在菲律宾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原来就已经是这个服侍主啊，有一些已经是传道人了哈，都已经是这个
重要的同工，服侍经验很多了。
对，是身怀五甲，这个都有备而来的哈。跟他们呢在一起呢，我们在讨论一些神学啦，牧养开拓宣教，那就很这个真枪实弹。
是，好，
可是呢，我并没有长期的。在中国大陆停留或者服侍，像新加坡有一年，南非有九年，美国有四年，那这样的话，对于当地的民情风俗是会比较多一些的了解。那所以呢，我还是难免觉得跟他们有点在像那个隔靴搔痒啊，就是你在谈宣教，但应该怎么做啊？可能他们听了这些理论、一些原则、一些例证，他们还是要自己去量身定做啊，还是要去修剪。所以后来也有机会呢，就去了国内的一些的分校，南方的、北方的，那就跟他们在一起也是有密集班，然后也去看看他们的教会走访，那看到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让我真的大开眼界啊，非常新奇。看到国内弟兄姐妹们呢，对于这个宣教的一个摆上啊，还有对于社区的一些的服务，也有一些还可以这个成长的空间。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一些神学班、一些宣教班弟兄姐妹们热忱呢，他们毕业以后有一股服侍神的一个热心哈，他们也 不看重那个学历，因为国内的情况也不太允许，有些地方也是资源不能够这么全备，可能你也不能够说像我们的神学院有这样一个什么图书馆，因为到时候如果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你们这些书都带不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用电子书。跟国内弟兄姐妹呢，我们在那里也有一个奖学金，特别要鼓励对于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能够走上宣教之路。所以呢我们在那边也有宣教的小组在那边也跟那个院长师母，我们就成立一个宣教的团契。那这个宣教团契就好，就是以这个宣教小组为这个好像种子一样，然后希望能够不时的办一些的讲座或者研讨，能够让全校的同学也能够对于宣教有认识、了解或负担。那其实我们学校呢，每两年都就一次短宣，这些呢都可以帮助这个国内的同学更多的参与了解在这个宣教当中。那后来呢我也有一些学生呢校友他们就实际的投入宣教，在欧洲、在东南亚，甚至在菲律宾他们就投入宣教。那当然也有其他也有同学他们是对于这个神学，对于这个犹太文化更有兴趣，也继续在新加坡攻读这个神学硕士啊，在以色列攻读的博士啊，都有的。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
跨越千山万水，为主来梦想，实现大使命，永远不沮丧。我是芳华，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主持